海内外众圣徒平安。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新的题目，就是圣经中的比喻。圣经中的比喻，哪一讲到比喻，我们很容易想到福音书里头耶稣所讲的比喻。那其实呢，比喻这个名词的用法具有很大的弹性，包括了很多象征性的语法，例如明喻，就是很明明白白讲出来的比喻，他一讲你大概就有一点了解他是要说什么，或者是类比、谚语、箴言、喻表等等，都属于比喻。而新约圣经里头的比喻一词有各种不同的意义跟形态，并不限于福音书中基督所讲的那些较长的比喻。那英文翻译为比喻的这个字，其实是有两个不同的希腊字，比较常用的那个单字叫做 parabole， 这个字在对观福音当中出现了48次，可是没有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定义。但是 parabole 这个字是其实是译本里头翻译旧约的希伯来文比喻这个字，希伯来文的比喻这个字翻译成其实是译本就翻译做 parabole， 所以很自然当然这个字就是比喻的意思。那这个 parabole 的原始意义有两个很重要的意思，一个是代表另外一个东西，或者是类似。那如果你把这个希腊字拆开来看， para 的含义就是旁，旁边的旁， bole 的含义是丢下去直，就是你把它合起来有并排以供参考的意思，把它合并起来让你可以参考比较。这样这个明喻就是明明白白的比喻，或是类比，就是你把两样东西排列在一起，让大家可以更明白想要表达的意思。另一个被翻译为比喻的希腊字是 paroimia， 这个字的意思是预言、金言、暗语，或者是谚语、真言。这个字差不多是约翰专用的，使徒约翰专用的。他在约翰福音10:6还有16:25-29，一共用了4次。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10:1-10。约翰福音10:1-10，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开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那主耶稣用当时的人所常常看到的羊圈、牧羊人跟羊的关系来做比喻，他要向犹太人提到他自己是好牧人，是羊的门。可是犹太人他们听不懂这个比喻的意思。那巴勒斯坦的羊是用来剪羊毛的，所以他会跟随牧羊人许多年，那牧羊人会为他的羊取名字，就像我们也会为我们的狗狗猫猫取名字一样。那羊也认得牧羊人的声音，有一个人他很生动地描述这个牧羊人跟羊说话的方式，他这样讲，他说有时候呢，这个牧羊人用大而单调的声音对他的羊说话，所说的话呢，是我毕生当中第一次听到属于不可思议的语言。他说我在耶利哥背面的这个山丘头一次听到羊的语言，一个牧羊人他走下山谷，然后攀爬到对面的山坡，他转过身来发现羊群还停留在后面啮食那个灌木丛的叶子， 他就提高声量对他的羊说话。他说我觉得那种语言是神奇的，完全不像人的语言，也可以说是一种经过组合的动物的声音。他说牧羊人一发声，羊立刻有反应开始叫。有一两只羊转过来向牧羊人的方向走去，但是呢其余的羊还是不动。牧羊人就因此呼唤一个名字，然后又示以笑的嘶声，立刻有一只脖子悬着铜铃的羊不再吃了。他离开羊群，急行下坡，经过山谷，爬上对面的山坡。牧羊人跟这只羊在岩石面突出的部分消失后，群羊一时紧张起来，他们不敢再吃了，立刻寻找牧羊人，但是找不到他。他们领悟到牧羊人跟那只脖子系着铜铃的羊已经不跟他们在一起了。这个时候远方传来牧羊人欢笑的呼声，于是呢群羊很快地冲下山谷，跳过凹陷的地带，随着他们的牧者了。还有在一本叫做《圣地与圣经》的书当中也提到同样的事情。他说这个牧羊人呢时常发出尖锐的呼声，让羊群知道他就在他们的身旁，那群羊都认识他的声音，就紧随着他。这个时候如果一个陌生人呼唤他们，这些羊群就停下来惊慌地抬起头。这个时候如果陌生人继续呼唤，那么羊群就开始逃窜，因为他们不认得这个陌生人的声音。所以约翰告诉我们的正是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人提到他在伯利恒附近洞穴所看见的一幕，他说有两个牧羊人呢安置在他们的羊里头，在洞穴里过夜。那这两群羊当然就混在一起过夜了。那到底怎么样把这个羊给分开呢？他说其中一个牧羊人站在稍远处，他发出一种特别的声音，是只有他的羊才认得出来的声音。他说不久他的羊都跑到他身旁了，因为他们认得牧羊人的声音，所以他们羊是认得牧羊人的声音，可是他不会跟随陌生人的声音。十八世纪还有一个旅客这样讲，他说那个巴勒斯坦的牧羊人能够吹出特别的笛音跟声调，那他的羊呢就随着这个音乐的快慢旋律在那里跳舞。主耶稣是好牧人，他与他的羊如果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话，那这样的羊都会认得主的声音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七节说，我就是羊的门，他说我就是羊的门。在十章这里这个比喻里头，其实耶稣提到的两种羊圈，第一种羊圈，许多村镇有他们公用的羊圈，晚上呢所有的羊回来的时候都在那里过夜。那这种公用的羊圈它是有一个坚固的门，只有看门的人才有钥匙。好，所以约翰福音十章二节提到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讲的就是真正羊的牧人，他手中有把钥匙可以把这个坚固的门打开让羊进去。可是还有第二种状况，就是在温暖的季节，羊群晚上不用回到村子过夜，牧羊人就把他的羊呢安置在山丘旁边的羊圈。这种羊圈是用一种很简单的护墙围着，所以羊是需要从一个洞口进出，根本就没有门。那在这种情形底下，牧羊人呢晚上就睡在洞口，不要让羊群在夜间逃跑了，所以牧羊人就睡在洞口，除非羊踩在牧羊人身上，要不然他是没有办法进出的。所以这个时候牧羊人就像门一样，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他指的就是我刚刚讲的这种羊圈。人必须借着耶稣，也唯独借着他才能够亲近上帝。保罗说，因为我们借着他得以进到父的面前，以弗所说二章十八节。还有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希伯来书十章二十节。所以耶稣替我们开了一条通往上帝的路。你知道如果主耶稣没有来世上，那世上很多人可能就是把上帝看作一个陌生人， 更糟的是有的人把上帝当作仇敌。可是耶稣既然来了，就清清楚楚地向我们启示出上帝的本相，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条通往上帝的路。耶稣本身就是门，只有借着他，人穿过这个门，借着耶稣才能够接近上帝。主耶稣说，凡在他以先来的就是贼，就是强盗。当时巴勒斯坦有一些人宣称，如果人们跟随他们，黄金时代就会降临。但是呢，夸下海口的这些人都是背叛上帝的暴动分子，他们相信借着流血可以加速黄金时代的到来。历史学家约瑟夫这样讲，他说就在这个时候，犹太有成千上万的暴乱事件，都是好战分子所干的好事。那时候也有许多假先知把人带得离神越来越远，而且失去生命。可是耶稣说，他来的目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个得得更丰盛啊，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每一件事都达到最丰足的地步啊。什么叫得得更丰盛？就是每一件事都达到最丰足的地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就是生命，我们越多追求主自己，就越多得着主的生命。我们天天追求圣灵充满，就天天得着主的生命之灵，日积月累，越来越丰富。这个就是主所应许的，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在帐篷里面可以有丰盛的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或者是光明、诚实、公义、圣洁、智慧等等，这些都是主耶稣的生命素质。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以葡萄树跟枝子比喻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主自己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常常在葡萄树上与葡萄树紧紧连结，那葡萄树的生命之浆就越来越多的流入这个枝子里面，枝子就会结出果子来。所以我们如果用信心还有降服的心与主紧紧连结，像枝子连结于葡萄树，那主的生命之浆就源源不绝地供应我们，我们身上就能展现主的荣耀跟美德，越来越像耶稣。所以枝子常在葡萄树上就能结果子，同样的，我们常住在主里面就能多结果子，荣耀父神。到了这个约翰福音十六章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他要往父那里去，然后呢他又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再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看主耶稣讲了两句很矛盾的话，所以门徒搞不懂主耶稣在说什么，所以主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到二十二节，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
我们跳到二十五节一起来。
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
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经文就讲了两次比喻，对不对？就是 paroimia 这个字。你再跳到二十九节来看，一起来。
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
好，这里又提到比喻， 也是 paroimia， paroimia， 就是这里用到三次这个字眼。那主耶稣以妇人生产就忧愁比喻门徒将看见主钉十字架而忧愁，他又以妇人生出孩子就欢喜比喻呢门徒将看见复活的主而喜乐。然后主说，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门徒就说，如今你是明说不用比喻了。所以我说约翰喜欢用这个 paroimia 这个希腊字都是比喻。而刚刚提到另外一个字 parabole， 这个希腊字是马太马可路加所常用的。比方在马太福音24章32节这样讲，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比方如果你去看原文圣经就是比喻 parabole。 还有在马可福音第7章15到17节，马可福音第7章15到17节，在那里主耶稣提到，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主耶稣又在讲比喻了。所以等主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所以这个比喻就是我刚刚讲的马太马可路加他们喜欢用的这个希腊字parabole 这个希腊字。那主就给门徒讲这个比喻的意思，从外面进去的是指食物进入肚子里面，不是进入人的心。那个意思就是如果你是从里面出来的，例如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棒毒、骄傲、狂妄等等，这些从心里出来的可以污秽人，可以从外面进入你肚腹的这个食物是不会污秽人的，是你心里面所出来的恶念才会污秽人。还有主耶稣他进会堂宣读以赛亚书之后，他就跟众人讲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俗语我们和本圣经译作俗语这个字也是 parabole， 就是比喻。主耶稣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是把他自己比喻为医生。还有路加福音4章23，就是刚我们讲的就是路加福音4章23节的话，医生你医治你自己吧，这个俗语就是比喻。还有呢，就是旧约的希伯来文比喻这个名词的基本意义是像、类似，有箴言或是名誉，很明讲的比喻的意思。所以希伯来文的比喻这个字的范围很广的。比喻这个字它包括图画性、提示性的语法。因此呢，有的人他们认为圣经里头提到的异象、异梦，或者是先知们他们所做的那种象征性的动作，也可以算是一种比喻。例如以赛亚，我们来看以赛亚书20章1到5节。以赛亚书的20章1到5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亚述王撒尔根打发他尔探到亚斯图的那年，他尔探就攻打亚斯图，将城攻取。那时耶和华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露身赤脚行走。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3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献出下体，使埃及蒙羞。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惶羞愧。
当时以色列人遇见外敌来侵略的时候，他们没有要求告神、倚靠神，反而去仰望外邦的国家，像埃及这样的国家。所以呢，神叫先知以赛亚露身赤脚行走3年，这是一种行动式的比喻，它是一种象征性的 行动，所以是一种行动式的比喻，象征亚述王要掳去埃及人跟古实人，使他们无论老少被掳的时候都必露身赤脚，像以赛亚那个动作完全一样。所以以赛亚是要劝以色列人不要依靠外邦国家。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第一章的二到三节，请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一章的二到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
在这里先知以赛亚以动物认识主人跟主人喂食的槽，而且动物也知道顺服主人，作为比喻来对照以色列人对神的不知感恩，不听话，实在是令神的心伤痛。然后我们再读十八节到十九节，十八节到十九节。
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
好，先知以赛亚把罪比喻为朱红，那最纯正的朱砂是出自中国，是历史上红色颜料的来源，所以朱红又被称作中国红，是介乎红色跟橙色之间的颜色。那一些人的罪虽然像朱红，必蒙神洁净，变成呢像雪那样白，所以甚至在以雪比喻被神洁净后的白净。那以色列人如果甘心听从神，你看他们在以色列的神耶和华这位天父慈爱的呵护底下长大，他们竟然背叛慈护，是何等大的罪。可是如果他们愿意回转归向神，他们愿意甘心听从神，那神会在物质上大大祝福他们，使他们有丰收，也能吃地上的美物。那当然先知这些劝勉跟我们也有关系，我们是以信为本的真以色列人，我们最想要吃的美物就是神的同在，所以我们花时间聚会等候神，天天灵修，我们就是要得着神的同在，这是最美最美的美物。还有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借着听从神、顺服神、遵守神的命令来保持神的同在。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一到四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一到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火。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势力。
好，
先
知以赛亚以干渴的人他们要来买酒跟奶解渴，或者这些干渴的人想要就近水来取水喝，比喻心灵有需要的人都当从神支取生命活水。那先知以赛亚也提到，如果人留意听神的话，就能吃美物，享肥甘，心中喜乐。下一节他就提到神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就是呢，神要从大卫的后裔当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做万民的君王和司令。那我们知道这是先知弥赛啊，这是弥赛亚的预言，先知在预言的万民的君王跟司令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按肉身说是大卫的后裔，而耶稣的同在就是美物，就是肥甘。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只是把我们的心力精力花在那些无法使心灵饱足的事上，我们一定要全心追求耶稣，而且留意听从神的话， 这样我们就能够得着主的同在更丰盛。那旧约的比喻，这个希伯来字常常用来指比喻性的句子，而这个正是希伯来诗歌的特征。所以这个字用于巴兰那些巴兰讲的诗歌，巴兰象征性的诗歌里头，比如民数记23:7-18都提到说，巴兰便提起诗歌，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作诗歌，其实原文就是比喻。那旧约圣经里头英文比喻这个字共出现8次，其中有6次跟巴兰讲的话有关系。所以有位朗恩博士这样讲，他说巴兰所说的预言性言语就叫做比喻。他们之所以被如此称呼，乃是因为所讲的事和计划都和以色列有关，而且被排列出来做比较。那旧约希伯来文比喻这个词也被用于简短精简比喻性的谚语。例如扫罗遇见撒母耳之后，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受感说话。此后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这个俗语这两个字其实原文就是比喻。此外警示性的箴言，智慧的箴言也可以叫做比喻，在我们的箴言里头出现最多。我们可以来看箴言2:2-4，箴言2:2-4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
所罗门以寻找银矿搜求珍宝的人作为比喻，劝人要用同样的热忱，花功夫付代价，专心的求智慧聪明还有明哲。这个箴言里头的明哲，英文听力本圣经译作知识 knowledge 知识，所以我们要专心求智慧聪明知识。比喻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常用的这个字parabole 意思就是类似，所以比喻的最基本特征就是你把两个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互相帮助解明对方，强调对方。比喻也被形容为内在真理的外在表象，内在真理的外在表象，因此它是一种和谐的力量，把自然界和灵性的力量和谐地引出来。还有人这样讲，他说比喻呢是用地上的故事说明天上的真理，因此比喻是一种奇妙优美的象征，把自然界的事物原则用对比类比转变为灵性界的事物原则。也就是比喻他把自然界或人生的事物真理引用到灵性界当中，要使听的人可以明白。所以我发现读福音书 你会看到主耶稣很喜欢用比喻，对不对？西方基督教神学的鼻祖特土良他这样讲，他说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神行动的预言，神不单单讲比喻，他用行动来表现比喻。也就是说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物质世界呢，事实上是看不见的天上属灵世界的图像和样式。保罗也是这样讲，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那为什么人可以知道神的永能跟神性呢？他说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对不对？所以神他早就有意用这个大自然来表达真理，所以自然界跟属灵的世界有密切的关系。真理跟自然界的分别好像那个印章跟所盖出来的印一样，他们是有关系的。苏格兰的历史学家汤马斯·卡莱尔他这样讲，他说一切的可见之物都是记号，你所看到的事物都不是他们自己存在那里的， 它存在那里是要把另一个存在表现出来。有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是约翰普斯佛博士，他写了一本书叫《对基督忠诚》（Loyalty to Christ）。他在这本书里，他这样讲：他说，比喻并不是勉强找出来的例证，而是属灵事物的一面镜子。天和地都是由同一位神所造的，所有自然界的果都有它属灵上的因，属灵世界和自然界是并存的，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记不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3:1-8，他跟尼哥底母讲论重生，主这样讲，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然后主耶稣就用风来做比喻了，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风是从哪里来的，往哪里去啊？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风吹到我们身上没有感觉，大风吹过你听得见声响，但是我们实在不知道这个风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它要吹到哪里去。那么我们借着神的道悔改，也借着主耶稣的宝血跟洗礼，我们得着了洁净。这个水是象征洁净，从水和圣灵重生，水是象征洁净。那当圣灵的风真实吹在我们身上，在我们里面会带来改变的。圣灵进入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就有耶稣的生命之灵的内住，我们会知道自己重生了。但是对于圣灵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却不知其所以然，对不对？有个小姐，她学校毕业以后，她在海运公司上班，她的工作量呢很重，加上她爸爸公司倒闭，债主就不时打电话恐吓她，她真的是苦不堪言。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她的男朋友也因故离开了她，在多重的压力跟打击之下，她的精神整个崩溃，病倒在床上。她的妈妈忧心如焚，就带着她到处求神问卜，可是都无济于事。12月初，她决定结束一切痛苦。有一天她从床上起床以后，她准备那一天要去寻死，忽然她看见一道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房间，她就不自觉地抬头望向窗外的蓝天。忽然一个想法浮现出来，既然今天就要死了，何妨先到外面世界去享受一下温暖的阳光啊，让自己带着美丽的回忆离开这个世界吧。所以她就慢慢地走出屋外，沿着附近的河堤去散步。然后他就看见有一个妇人带着一群3-4岁的孩子与他擦身而过，其中一个小孩就冲着他笑，而且紧拉着他不放，所以那个带队的妇人又只好回头来找孩子。原来那个妇人是育幼院的老师，他正带着院内的孩子出来散步，因此这个老师诚心的邀请这个小姐就跟着他去育幼院看看。没有想到孩子们都很喜欢他，所以那天呢，他就陪着孩子们玩了好久，不知不觉竟然把自杀的大事给遗忘了。看着孩子们纯真的笑容，他心中真的被一种莫名的感动所吸引，他就继续接受这个老师的邀约，天天去陪孩子们玩。一直到圣诞夜那一晚，那个老师才跟他传福音，他才知道原来这个老师是基督徒。老师就跟他讲说，我不知道你到底遭遇了什么事，我也不知道你心中有什么样的痛苦，但是呢，只要你愿意，耶稣可以帮助你，而且赐给你一个新的人生。这个小姐当时心里想说，既然已经无路可走了，那何妨试试看耶稣，反正这个老师只是要求我开口跟他祷告而已嘛，对我也没什么损失。所以他就跟着老师一起祷告，邀请耶稣进入心中，也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主。 哪知才祷告完，他心里立时涌现一股很奇妙温暖的平安，他感受到耶稣真实的存在，他才发现耶稣真的离我很近的，然后主的灵真的进入他的里面，他就重生了，后来他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圣灵的风吹过他，主的灵进入他的里面，生命之灵使他重生了。我们再来看创世纪22:1-13，创世纪22:1-13，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
我们再看希伯来书11:17-19，希伯来书11:17-19。好，一起
来。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仿佛，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仿佛这个字就是 parabole。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一个比喻，是有圣经根据的，因为仿佛，仿佛这个字就是 parabole， 是比喻。那把以撒放在祭坛上，这是表明死，表明死的比喻，是一种行动的比喻，不是言语的比喻，行动的比喻。所以以撒他从仿佛从死中被得回来，他死里复活，这是表明复活的比喻。亚伯拉罕相信神能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你知道神叫亚伯拉罕所献的这个祭是非常伟大的，在整本圣经中除了基督以外，只有以撒被称为独生子，独生子预表耶稣基督。那信心给亚伯拉罕遵行神命令的力量，甚至使他要杀以撒献祭。在亚伯拉罕以前，没有人从死里复活过。可是呢，这位信心之父相信神的应许，确信即使他杀了自己的儿子，神也必叫他再活过来。所以以撒就会被摆在祭坛上，死亡的阴影笼罩了他。但是借着神的恩典，亚伯拉罕又活生生的得回他。 在上山之前，亚伯拉罕跟他的仆人讲，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他是凭信心讲这话的，信心之父从未怀疑过神的全能。他说我们只是去拜拜，而会回到你们这里来的。所以呢，这个真的是比喻神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献为祭。神既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然后神又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得着荣耀。不过有一点不同的地方，以撒虽然被他的父亲献上，但是终究他不必死，有一只公羊被扣在树枝中，成为以撒的代替者，被宰杀在祭坛上。可是神却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受击打、受苦、受死。神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为我们的罪死了，原来是我们应该死的。可是耶稣基督就是那一只代替的公羊，替我们牺牲了，他为这个失丧世界的一切罪恶死。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他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所以他愿意顺服神。为了遵行神的旨意，亚伯拉罕走了一段漫长的路程。我想在这段漫长的路程里，他的心灵真的受到痛苦的煎熬。但是从一接到神的命令起，亚伯拉罕就定义要顺服，直到他拿起刀来，他还是打算要顺服到底的。但是那个时候，神派天使拦阻了他，而且为他预备一只公羊代替以撒献为祭。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也想跟神做朋友，我们也必须像亚伯拉罕这样子，愿意为神献上一切，不能够有所保留。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为主献上一切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体贴主的心意，求主赐给我们对圣灵敏锐的心，求圣灵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意，帮助我们可以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主，顺服主。顺服主的人必蒙主保守，顺服主的人一定会蒙主保守的。大约在1950年代，中国大陆有一个很爱主的高弟兄，他一个好朋友马医生，他是做西方药品的批发生意。有一天，这个马医生就跟高弟兄讲，他说现在你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我的公司要跟一间知名的大药厂合并，你现在赶快加入，投入的资金不多，你就可以做大药厂的股东，每个月的工资是200块人民币，你要不要来上班都可以。这个高弟兄回家就跟妻子提到这个好消息啊，因为当时一般人的薪资不过10几块人民币，大学教师也只有70块人民币，现在他每个月可以拿到200元的人民币，对他来讲那真是天文数字啊，可以让家里的经济情况有大转变。他就赶快去筹备资金，去找这位马医师做进一步的商谈。他就问马医师说，你们要跟哪一家药厂合并？马医师说是张海棠先生担任董事长的制药厂。高弟兄很惊讶，他觉得真是太巧了，因为这个张先生正好是他们家的世交。他心想，哇，承蒙这些老朋友的关照，那我当然一定要参股。可是第二天半夜他做梦醒来，他就把妻子推醒，他说，太太，你知道我从不做梦的，可是我刚刚做了一个梦，有个声音很清楚告诉我，此事不可行，不可以做。圣经里头也说神会借异梦指示人，可是为什么神要阻止这件美事呢？他们真的不明白，这么好的一桩生意都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轻易放掉真的太可惜了。可是主那么清楚跟他讲话，他觉得他所听见的这个声音真的是来自显明奥秘式的主，因为他从来不做梦的。他说，好，那明天我就去把这个工作给辞掉，那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知道，除了神以外谁能知道这样的事，我们应该完全顺服神。他的妻子也只好听他的话。隔天一早， 这个高弟兄就奔到马医师的家。他一方面呢谢谢马医师的好意，一方面跟他说他不要加入公司了，他自己要另外找工作。这位马医师一听就愣住了，他说高先生，我们好像兄弟一样，如果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说出来，我们已经决定了，而且也已经把你的名字加入董事会，每个月呢会给你丰厚的薪水，足够你一家大小生活所需，我们也不需要你来上班，因为我知道你家里的情况，你需要照顾家庭，几个幼小的孩子，还有你妻子身体的状况都需要你协助，所以我们几个朋友才这样商量的。美国呢，现在又在攻打朝鲜，前线需要大量药品，所以我们这个药厂的生意一定会被看好的，每一个人一定会发财的，这是很好的投资良机，你不要后悔哦。可是这个马医师看高弟兄执意不肯，他也没有办法。后来呢，高弟兄他也去那间药厂看看，他看见药厂里100多名的工人忙忙碌碌，一片繁荣的景象，他回来跟妻子讲，两个人心里都有一点懊恼后悔。不料事隔半年，突然有惊人的消息传出来，这间药厂被政府查封了。后来政府又查封了几位投资人的家产，把他们的家产没收拍卖，而且主要的董事全被下监，所以如果他是在董事会的名单里头，他一定也会被下监的，到头来都是一场空，不但没有赚到钱，还赔上生命跟名誉。所以高弟兄跟妻子都非常感谢神的保守，他想到约伯记33章15到18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约伯记33章15到18节的话，
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男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
好，如果有时候一个人白天真的太忙了，没功夫听神说话，所以呢晚上沉睡的时候脑筋比较 calm down， 神就用梦跟夜间的异象开通他的耳朵，把当受的教训印在他心上。所以如果你得着这种异梦异象，你里面会知道神到底是在跟你讲什么的。所以在基督徒的生命里头，最要紧的事就是要常常追求主自己，你一生一定要致力于跟主耶稣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活在神的光中，然后在神的光中顺服，神一定会借着我们能够明白的方式对我们说话。有的时候他会借着异梦异象给人印证，或者呢他用心灵的平安与否向人说话。所以哥罗西书3章15节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头做主。有一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安，那最好等一等，你停下来祷告，多仰望主，多加考量，然后再做决定。有的时候神是赐人一个灵里头的直觉，有时候把一个感动或是一个想法一个意念或是一句话放在人的里面，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叫做圣灵微小的声音。当然有的时候主也会借着别人的口对我们说话，可是我觉得神最常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神喜欢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就是神在跟我们讲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节。所以在神的光中顺服，那个意思就是我们一定要照着圣经的话去做，遵守圣经上的命令。你要把神的话 当作是真实的去对待，一定要遵守圣经上的话，遵守圣经上的命令，因为在神话语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每一天我们要学习活在神的光中，那个意思就是行在神话语的真道上，天天学习顺服神，顺服神的话。这样的学习是每天的，神的训练是今天，不是将来。不像有些人减肥说，我今天暂时不减肥，明天再减啊。神的话不能说我今天暂时不遵从神的话，明天再来，不行的。神的训练是今天的，不是将来。神话语的遵行是今天，也不是将来。所以神的计划是这一分钟，不是将来。我们每一天就是要学习顺服的功课，不要顾虑你顺服后会有什么后果，神会负责的。而且顺服之后，你会发现里面真的非常平安舒服，会充满神的荣光，而且带来永恒的益处。为什么？因为我们行在神的话语中，就是行走在神永恒的计划中。生命的每一刻，如果懂得在神的光中顺服，那么你就把此刻化为永恒。每一天的生活，你就是在跟神的永恒连结。十八、十九世纪，法国出现一位很会打仗的这个拿破仑将军，他征服了全欧洲，而且自立为皇帝。这位不可一世的枭雄，他晚年被放逐在岛上，荒岛上。他曾经把自己一生呼风唤雨的能耐跟耶稣比较，而心生无限的感慨。他这样讲，他说，我能够号召千万人跟随我，甚至为我不顾性命，但是我必须亲自在场，又以雷霆万钧的气势发言，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果效。可是主耶稣基督却能够激动人心，使人们为肉眼看不见的那一位效命，而且超越时间空间的阻隔。在1800年之后，耶稣基督仍在发令，是拿破仑那个时候嘛？他说，在1800年之后，耶稣基督仍在发令，发出至高无上的命令。他发出的命令是没有人能发出的命令，因为他的命令是要叫人把心交出来，把心交出来。耶稣要求人无条件地顺服，而人立刻照办。如此，人的灵魂和一切才能不断地被纳入基督的国度，时间空间都拦阻不住。那些真诚信靠耶稣的人都生发出对主超自然的爱。对我而言，这一点实在足以证明耶稣基督的神性。所以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我们要在神所发出的光中学习顺服。我们能够顺服，表明我们爱神，因为约翰福音14章21节说，我们一起来背好了，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我们常常亲近主，享受主的爱，我们得着主爱的大能，爱是最大的能力，使我们能够顺服。当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顺服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主讲说，主耶稣，等一等，等我亲近你，等我从你得着爱的力量，这样我就有办法顺服了。主耶稣会等待的，他会等我们快一点来到他的面前，享受主奇妙非凡的爱情，他赐给我们爱的大能，然后我们就可以在爱中顺服。爱的表现就是顺服。我们也要继续不断追求主的同在。主的同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能力。如果你身上常有主的同在，你当然有力量遵行主的道，这样我们就可以做自由人，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存着柔和谦卑的心，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常常做主所喜悦的事。我们这样子顺服，讨主喜悦，我们身上也会经常有主的同在。我觉得一个灵性正常的基督徒，跟主耶稣保持亲密关系的基督徒，他身上那个主的同在是经常有的，一直有的，不会是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主的同在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更多活出主的样式来。在大小事上，主的同在会保守我们，帮助我们顺服主，与主同心同行。愿主祝福保守在座的每一位，一整个礼拜身上都满有主的同在。阿们。
颂赞诗选159首，颂赞诗选159首，耶稣与我同行。我们唱的这个诗歌，还有一些时间可以来追求、来祷告。如果你没有急着离开的话。
Yes. 主与我同行，时常保护我，若遇风暴战争，是我歌声，他是我安慰者，这是引领者，使我安过崎岖，生命无成。耶稣与我同行，他与我盼望，他与我同行，我喜乐，我忧伤，今天